谢谢赞美敬拜团队，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好！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新年蒙大恩，在神里面福杯满盈。今天我把我的主题叫做“谁的新年计划二”，二就是说有一。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回去听之前我在这里讲的，进去坐下祈祷。因为如果你没有听那个，你听这个，你可能有一些需要有一点点看看《星球大战》吧。你要看1978年开始，你才可以看最近的。我准备这一场道的时候呢，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11月13号。11月13号，可能大家都记得，就是那个巴黎的那个恐怖分子攻击事件。然后过后我们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有最近的印尼。然后有巴基斯坦，然后有土耳其，连北京12月，我们圣诞节也挺紧张的嘛，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凶残的事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暴力？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年的年头呢，我们都会做一些新年的计划，所以我就想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规划、计划、祷告这一年，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底下。我就想到了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所以我就开始，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今天念1到4节，哈巴谷书第二章1到4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第一节有两个动词，我要站着，我要看着。然后第二节呢，神叫他写下来传着。所以呢，我把今天的主题称为2016年站着看着传着。站着看着是哈巴谷说的，传着是神叫哈巴谷做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吧。这样残暴的这么多的残暴，还有没有王法？用圣经的字眼，律法在哪里？然后哈巴谷书，如果大家知道呢，就是说一人被恶人所吞灭的时候，神在哪里？我们怎么面对明天？2016年是怎么样？让我们看看哈巴谷书吧。哈巴谷书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时代？如果你记得我曾经讲过耶利米书，哈巴谷跟耶利米先知呢，大概是同一个时间段，大概是主前626到598吧。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北国、北国被亚述灭了过后，就剩下南国。如果你看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呢，就有很多个王帝。通常呢，圣经都会记载，这个王帝过后就这个王帝，这个王帝过后这个王帝，我们都很熟了，约哈斯、约雅金、西底家。但是如果你真的清楚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一般呢，坏的王帝是多过好的王帝。第二，坏的王帝呢，掌权呢久过好的王帝，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说，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而且以色列不是存活在一个真空里面，以色列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它的旁边，而且以色列从来都没有大过。还记得我跟你们说吗？以色列由头到尾都是一个小国，以色列从来都没有大过，以色列的神从来都没有小过。当时的老大叫做亚述。亚述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然后当时的老二是比亚述更久、更老的、更古老的一个文明，叫埃及。亚述、埃及、以色列是很小，以色列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吧。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加勒底人兴起，加勒底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念的第四节，加勒底就是我们的巴比伦。如果你要大概明白一下，埃及大家都知道，亚述呢大概是今天的伊朗的人那一个地方，埃及大概是巴比伦大概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老大亚述跟老二一直都交战埃及，还记得我们 很爱的那个王帝 Josiah 约西亚王呢，就是因为他亲埃反巴呢就被杀了，四十多岁就被杀了。然后突然之间你以为老大跟老二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个老三的强国叫加勒底出来把他们都消灭了。所以这就是那一个时代。但是我们耶利米呢，耶利米在里面是怎么样子呢？我跟你说过，哈巴谷跟耶利米一样，耶利米曾经说过他们是被盗的时代，是需要被审判的时代。他说你们的神的数目跟城的数目一样，祭司呢都说假平安，甚至连圣殿里面都有偷盗，都有奸淫。所以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一开始他说北方的锅，所以就是神要惩罚了。那这样子的时代，哈巴谷呢有内忧有外患。刚刚我们说了，他说犹大的律法放松，一人被困。如果你有圣经你回去看，公理颠倒，他说一人被二人所吞灭，这是犹大律法已经放松了。然后加勒底人的残暴，圣经形容他们什么呢？他们的马比他们的炮更快，比豺狼更狠。十一节很特别，他说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然后圣经还形容呢，加勒底人呢就是巴比伦人，他们讥笑君王，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强国，所有的其他的王帝他们都放在眼里。我们也记得主前612年呢，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这个首都呢，就被巴比伦这个新生的第三的老三的强国所灭。甚至到了主前 那时候是叫做尼布波拉沙，他612年过后，大概是主前609年吧，他的儿子呢是我们读但以理书都读过的尼布贾尼撒 Nebuchadnezzar， 甚至他把埃及啊一个这么古老的文明呢也可以消落。当时就是哈巴谷的时代。哈巴谷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先知呢？可能我们很少讲哈巴谷。同样的，我做这个讲道之前，我去查我们的 BICF IMS 也好，广东话也好，英文堂也好，我们很少提到哈巴谷。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哈巴谷。哈巴谷跟你旧约看过的所有的先知都不一样的地方是很特别，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先知都是神要把他的话借着一个先知告诉人，哈巴谷呢是把人的话告诉神。这是哈巴谷。哈巴谷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是一个，它不是上传下，它是下传上的，忧国忧民的一个先知。他甚至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个诗人，等下我们会提到。一章一节到四节呢就是哈巴谷的那个引言。他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他只是真情的流露。他一开始就问神啊，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有一点点像约伯，如果你还记得约伯记，当他受苦的时候，当他不明白苦难的时候，当他不明白恶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东西带给神。所以哈巴谷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先知，他是忧国忧民非常爱国的一个先知。好，我们现在看看哈巴谷书的很简单的介绍。哈巴谷书有三章，它是有两个问题两个答案，一首诗就结束了。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章一到四节，他问了一段话，然后耶和华回答他，一章五到十二节回答他。然后哈巴谷问第二个问题，然后耶和华回答第二次，然后哈巴谷就唱诗就完了。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这里呢我想放慢一点跟大家说，原来哈巴谷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为犹大民，已经为神的民祷告很久了，他已经为神的国向神祷告很久，所以他才说要到几时呢？这就像我们诗人，原来哈巴谷是一个非常诗人的先知。什么叫诗人的先知呢？原来哈巴谷的要到几时呢，如果你很熟悉诗篇的话， 无论是六、十三、三十五、六十二、七十九、八十、八十九、九十，都有这一句话，要到几时呢？这些我所列出来的这些诗篇呢，都是我们上次我讲诗篇三十九篇跟你们讲过，都是哀歌。换句话说，他为了国家，他为了神的国，他为了神的名，在神面前痛哭流泪喊问等很久了。他说要到几时呢？他说为什么我看见罪孽，我看见强暴，为什么律法这么无能？他说律法放松，恶人围困一人，公理颠倒。我很喜欢我的老师 Eugene Peterson， 他翻译的英文那个 message， 他说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yell help, murder, police, law and order fall into pieces, justice is a joke， 或者是 Pat Robertson 说的 God's law is numb， 他说神的律法是不是麻痹了。他说公理是一个笑话，这就是哈巴谷的一种的投诉，哈巴谷的上咒，哈巴谷的一个求神伸冤、求神改变、求神回答的一种这样子的一个先知。好，神回答他了，神第一次回答说，神就开宗明的说，是我干的，是我在审判你们，是我在宣判你们啊。很多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把神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神的国的事情，神的名的事情带给神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让我们受苦，我们想也没有想到吧。我们可以问神，神啊，是不是你躲避我们？神啊，你不看我们要到几时呢？神啊，为什么你隐藏自己呢？但是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神的回答就是，是我允许这些暴力发生的哦，因为我在审判你们哦，我都跟你们说过了，你们的罪很多，我都跟你们说过了，你们神的数目跟你们城的数目一样，我都跟你们说过了，你们连祭司连圣殿里面都有说假平安的。有一点点像什么啊，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像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或者是箴言第二章。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是什么啊？神说我呼求你们的时候你们不听啊，等你们呼求我的时候我就不听啊。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箴言第二章吗？箴言智慧啊，智慧一直说，哎，我叫你们呢，不要再愚昧下去，不要再顽固下去，你们不听我，等你们有事情的时候，你呼求我的时候我不听我。突然之间哈巴谷就愣了，吓坏了啊！是你在罚我们。神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要看列国，等下我会再提到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看列国。他说我要行一件事你总是不相信，我会兴起加勒底人。什么叫做神兴起加勒底人呢？意思说神叫巴比伦人来审判以色列啊！你要审判你的教会，你不是说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吗？对，但是神有没有说我只可以用我自己来审判我的家？没有，而且不是一次。弟兄姐妹啊，不要笑以色列人了，不要笑哈巴谷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做教会啊，有时我们也说你要审判你的教会你来审判。神在这里跟哈巴谷说，有时我会用越外民来审判越民。所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准备好了这样子的答复没有？这是一个，他说这个加勒底人，他们会笑话很多首领，他们会强过很多的君王，这是一个强国的崛起。那当哈巴谷听到这一些过后，我不知道他停了多久，我不知道他愣了多久，我不知道他祷告多久，他就做第二次投诉了。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不至于死吧。他说惩罚犹太人为什么用恶人呢？有没有一点点像我们选民的优越感？我跟大家讲过，犹太人呢是非常清楚他们是神的选民，到今天以色列人也是，到今天的犹太人也是，他们很清楚神借着亚伯拉罕拣选他们，到现在他们都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不多不少有一种民族优越感。 但是你看，如果他看，你看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兴起加勒底人了，他说我们就好像海中的鱼一样被网拉起来了。他这里呢就想到，如果真正的你用这一种人，这个外面的人，越外人来审判越民的话，我们跟鱼一样的脆弱，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我们是无能的。你想想看，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先知，如果他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要请他做我们的牧师哦。不过你放心，爱没写有。神就再次回答他了，神再次回答他，就说你听好，将末世写在板上。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哈巴谷是个很特别的，他写的诗，他是先知，他也是诗人。然后神在叫他写在板上的时候，神只有叫一个人写东西在板上，那个人叫摩西哦。所以你想想看哈巴谷的身份，他说死人容易读，原来神说救赎才是大格局。他说你们跟加勒底人都会被审判，唯一人因信得胜。刚刚我们念的第二章第四节，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要太过担心外面的大格局，不要太过担心什么亚述、什么埃及、加勒底人也是我兴起的。真正的那个意象，真正的那个信息，就是一人因信得胜，这是我的话语。然后神就用很长的一个幅度去讲整个第二章，一直讲讲到第二十节过后，神还加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在圣殿中全地肃静。有一点点像一个什么、审判官，有点像一个法庭，你吵啊吵啊，辩论，原告、被告、被告反驳，讲完了过后，神那个法官呢，拿那个锤，嘣！是这样子的，有没有一点像诗篇四十六篇呢？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过后，哈巴谷就讲第三章了。问题一，答复一；问题二，答复二。然后就有我们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这是一首琉璃歌。所以我常常说，他是一个诗人哦。我相信哈巴谷的这个身份很特别，他是先知，他是诗人，然后他跟约伯、跟摩西可以相比，他很典型的诗篇的回顾一个患难，经历救赎，宣告信心，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啊！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原来经过很痛苦的赞美才是真正的赞美，原来经过患难的赞美才是最高的赞美。我们看三个属灵原则，第一，神说有一定的时间，刚刚我们念的，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必然发生，这是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跟哈巴谷一样，站着看着，警醒守望。为什么要警醒要守望呢？因为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异象就出现了。所以原来弟兄姐妹，神有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第二，属灵原则，神的手段。整个哈巴谷书最不明白的，除了是神的时间，就是神的手段。他说为什么你允许暴力发生，为什么你允许你的法律、你的律法这么无能，神说是我干的，因为我在审判你们。原来啊，弟兄姐妹，我审判你们就是我救赎你们的时候。在我们的神学当中，我们很少这样子的教导，神第二次耶稣再来是什么啊？是审判。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什么啊？也是救赎我，是 parousia 我，是我们的 grand parousia。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教会，我们做信徒这么久了，我们要明白这个 concept， 神的审判也是他的救赎。加勒底人也是耶和华的棋子、啊、是他用越外民来治越民，但是是神在用他，意思说他的恶，他的凶残不是无止境的，真正无止境的 controlling 的控制的是神。神也不是第一次用越外民，你记得神用法老吗？他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是我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是埃及人，神在以赛亚书也说过，以斯拉记 他说居鲁士，居鲁士是谁呢？ Cyrus， Cyrus 是波斯，波斯也是另外一个很强的王朝。换句话说，神曾经用过埃及人，神曾经用过波斯人，神曾经用过巴比伦人来管辖他的子民。换句话说，神可以用越外民治越民，所以这个是神的手段。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要看列国，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哈巴谷那是非常爱国的一个先知，但是爱国的人，你听清楚，很爱国的人有时会近视的，他会有一个狭隘的，他会有民族优越感的。我们有没有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啊？我们常常都要提爱国嘛。第一，我会问你哪一个国你爱？中国一定要，天国更要。第二，你爱国你有没有那一种民族优越感呢？是弄到你近视啊。先知也会有近视啊，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2014年为什么我讲进去坐下祈祷过有这么多回应？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嘛，我说牧师也是人，你们都记得那句话吗？过后李牧师就说啊，当然是人啊，牧师当然是人。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讲另外一句话，有时啊，我们这些先知啊，我们当中的传道人，我们这些先知有时也会近视的。他说你看以色列，你也要看外面，大大吃惊过后的赞美才是真赞美哦。就好像如果你带领诗歌的时候，就好像如果你来崇拜的时候，你经历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人生的风波，很多的苦难，流眼泪过后，你进来的赞美跟你没有看过其他很苦难的事情的赞美是不一样的。第三的属灵原则就是神的信息。刚刚我说了，信息才是那一个意象，大格局是噪音啊。我们现在从一月开始的垄断，呵呵，我们的动荡，我们的经济的下滑，我们的人民币的下滑，那些是噪音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我想跟你说，身为基督徒，更重要的那个是神的意象，更重要的那个是2016年我们抓住神的意象，那些是 noise， 在经济学上来说。他的信息是什么呢？他的信息就是说，义人的结局耶和华说了算，因信得胜。我们不单单要分是犹太人是加勒底人，我们还要分是义人和恶人。哈巴谷书可以跟诗篇46篇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哈巴谷说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格局，义人被吞灭，律法无能，先知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波动，他先是愤怒，后是害怕，后是安静，后是赞美，然后他就站着看着传着。诗篇46篇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很喜欢诗篇46篇第十节，对吗？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如果你知道诗篇46篇的怎么开始呢？他说地会改变，山会动摇，列国都摇动，然后他说外邦都喧嚷，世人也是很害怕，但是神说你要安静，要安息，要知道，要赞美。然后呢，第八节到十一节也有三个动词，他说 come look be still， 来看安息。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站着看着传着。原来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什么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呢？就是说即使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时间手段，还自卑的在神面前守望，我们就得以存活了。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明白的，弟兄姐妹，你承认吗？很多时间我们是把握不到的，就是我们不明白把握不到时间的时候，还在耶和华面前等候，那就叫做存活了。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就必因信得胜了。为什么我用自卑我不用谦卑？如果你看刚刚我说的，有好的王有坏的王，特别是提到马纳西，他说这一个王啊很坏，他做比他祖父做更坏的事，他不愿意在神面前自卑。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自卑我。那好了，你说为什么我跟你讲哈巴谷呢？它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如何应用在今天呢？第一，我说我们要站着的去守望等候神的时间。我在你们当中很多年，我一直都跟你说，我不知道二十一世纪属于哪一个国家，因为它属于耶和华。但是我知道二十一世纪中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不会改，我也相信，绝对相信的。你看看中国所有最近发生的事，包括什么最近的亚投行 IMF， 包括诺贝尔奖，包括所有的贸易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到我们所有的。那我们想，如果中国会在二十一世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国教会呢？中国教会的意向呢？我们的意向是不是迟了？哪怕迟了，我告诉你，意向必然来到。我们要做的不是是抢夺那个时间，我们要做的是等候耶和华。祷告守望不是取代恩典，不是摇动神的手。这个是我跟你牧师的神学很相信的地方。我不相信你祷告两个小时就比你祷告一个小时属灵，但是我相信你祷告三个小时是你比你祷告两个小时在神面前等候更多。这个很重要，不是要摇动神的手，是等候耶和华。个人也是，教会也是。我最近今年我开始，我跟我的家人说，我们每天都要有一个时辰吧，都要有一个时间段，跟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是人家不知道的，是你太太也不需要知道的。你就跪下在床上，你一醒来的时候就在那边祷告，在神的面前等候耶和华，好不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教会也是要，我们必须为北京祷告。很感谢神，我今天北京下雪哦。我们谈霾谈了很久，很多年了嘛。2013年，上周末很奇妙，我不懂那个弟兄在不在。有一个弟兄飞去广州，他去到我的家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就接待他嘛。星期六三点，他说 ：“Andy， 你2013年讲过一场道。”我说：“哇，什么道？”当人这样子问你的时候，你很怕的嘛。他说：“你讲过雾霾的那个道。”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要不要离开。那今天，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也没有为北京祷告，我们也没有为中国守候。你问我那二十一世纪的意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念历史，我可以跟你说，二十世纪在教会里面，在整个世界的基督教里面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但是我们很少提也不曾提的二十世纪基督教正式再次成为非西方的宗教。我给你一些数据吧，现在都是大数据的时代哈。1910年，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里面，81%是欧美。2010年，欧美的基督徒加起来不到40%。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已经不是白种人了，已经不是欧洲跟美国了。是在哪里呢？是我们说的亚非拉教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教会。其次是以什么为主呢？非洲为主。你知不知道广州有很多非洲人的？如果你要来广州，我可以鼓励你参加一个教会，500人聚会，大概300人都是非洲人。很多基督徒，如果你今天去非洲，非洲我们常常说非洲，我们对非洲的印象是很差的。非洲大概有52个国家，大概54个地区。他大概今天也有12亿到13亿人口，但是你知不知道非洲有多少个基督徒啊？非洲有48%的基督徒，换句话说，5到6亿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如果放他们来中国，一半的中国是基督徒哦。你有没有想象过，弟兄姐妹？而且这些是发生在100年里面的事哦。更确定的就是，不是100年里面的事。1910年，非洲只有9%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是后殖民以后，一九 1945年到1969年呢，整个世界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他们说 unbelievable 25 years， 就是所有的被殖民的国家独立。然后这一个时候，就是过去的50年呢，非洲的教会发展到蓬勃到一个地步，大概是30年前1985年，非洲每天有16500个人信耶稣，比中国的离婚率还高。那个是30年前，今天的非洲两个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你没有想象。拉丁美洲本来就是80%是基督徒，反而是亚洲也正在增长。100年前我们大概只有2.4%的基督徒，现在是9%。我的老师 Scott Sanquist，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 Unexpected Christian Century， 意想不到的基督教世纪。用他的话来说，他说过去100年基督教徒在全世界的人口还是保持在34%、33%，没有改过。但是用他的字眼呢，他说在过去的100年，基督，如果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基督徒教会的头的话，他说基督的身体的皮肤黑了，变黑了。这是一个白种人做的，我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些呢？你也知道我问你了，如果现在全球是亚非拉教会，全球最大的教会在非洲，全球最大的一间教会在韩国首尔纯福音教会，那对这一些国家，哪一个国家对非洲的影响最大？今天哪一个国家对拉丁美洲借最多钱出去啊？今天那我们中国教会做什么？我们结了福音的帮吗？如果我们在这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这么大，我们有没有趁这个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呢？或者我们也没有传福音给英国、给美国啊？第一，我们站着；第二，我们看着。神的手段，我们要看中国，也要看列国 ；IMS 也要看其他的教会。Philip Jenkins， 李牧师提过几次了，他的一本书大概是10年前写的吧，《The Next Christendom》，我会鼓励你们去看。他说现在基督教呢，他说随着经济财富西往东移，基督教已经是北往南移了。那我先问了，那如果北往南移，西往东移，中国教会看到了自己的异乡了吗？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好像是马云，我不记得，他说中国在未来的5年、10年会有5亿个小康。 Rodney Stark 是那个研究基督教教会增长模式的，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呢，他说我们啊，他说中国教会未来的5年、10年的增长的模式应该是 middle class， 应该是他个小康社会。那国内外的教会对我们的启迪是什么呢？ IMS 很特别，但是 IMS 从来不要感觉到自己全世界独一无二，这是不对的。我们很大，但是我希望我们很大方的去支持教会，这个是有区别的。不要因为我们很特别，我们就以为我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那叫做以利亚，神马上会让你看到7000个。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国内外的教会众生徒，那甚至我们在中国，我们对其他教会的联系是什么？刚刚我提了，我们看看一个建议。刚刚我提了非洲教会的100年里面，其实具体是50年里面，它从9%到48%增长的这么快呢？拉明沙内是个很特别，它是一个甘比亚非洲的一个国家，它曾经是伊斯兰教徒，然后他做了基督徒，他刚刚从耶鲁退休。他大概是10多年前写了一本书，他叫做 Whose Religion is Christianity？ 他这本书里面他说，非洲教会能够这么短时间增长的这么快，有4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说后殖民，就是殖民以后独立以后教会的独立。第二就是当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vernacular。Vernacular 这个字很难翻译，我跟李牧师讨论了很多年，就是当圣经翻译了其中的语言。第三呢，就是当 当地的人有自己的一个字去翻译神的这个字。第四就是当地教会的角色。那我就回想一下，如果非洲教会因为这四个原因增长得这么快，中国教会呢，我们 IMS 的角色呢，我们很感谢神没有怎么样子的被统治过。 Call it whatever， 基督教在中国1949年以后的增长是快过多过1949年以后的以前的增长。 Call it whatever， 历史是这样子说。第二，我们有没有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呢？我跟你们说过卡特跟邓小平的那一个话，然后到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圣经的是在南京。然后我们的神有没有译成母语呢？当然有。所以到最后下来呢，就剩下教会的角色了。中国教会现在扮演的角色， IMS 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啊，弟兄姐妹。神的心系，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唱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因为这是罗马书。为什么罗马书呢？因为罗马书保罗想的东西跟哈巴谷一样，他说法律是无能了，他说律法是切知不知道，还记得吗？他说我很苦啊，我想做的事做不到，我心里不想做的事我都做出来，谁能可以救我脱离这求死的身体呢？原来神的灵，整个罗马书的神学是什么啊？律法不能够救人心啊，那个就是罗马书。所以保罗跟哈巴谷是一模一样，谁能够救人心呢？那个就是那个曾经为了人，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名，愿意与人一样受苦的那个神。那个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保罗讲我不以福音为耻，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的时候，凡是读罗马书的人都知道，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就是整个罗马书的大纲的大意。他说义人必因信得胜，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站着守望，我们不要看列国，我们更要传啊。2016年我要你做三件事，我要你站着，我要你看着，我要你传着。一带一路我们教会看见异象了吗？我再给你一个数据，在韩国教会最高峰的时候，他们开了19000个宣教士，大部分是不在韩国。曾经有非官方的报道呢，大概很多很多是在中国。同时印度在最高峰的时候有19000个宣教士是差派去的，但是印度的宣教士跟韩国的宣教士最不一样，印度的宣教士都是在印度的各地。那我问了，中国差了多少个宣教士？ IMS 差了多少个宣教士？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给我们的机会了吗？我常常说 IMS 很特别，同时我们是北京教会，中国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未来为中国教会准备多少个牧师？有五个吗？有十个吗？我们为中国教会准备了多少个宣教师？我们是不是时候开始有拆船基金、建殿基金？我不知道，我做建议。我很感谢神，我准备这场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已经做了报告。我们在三月开始第二堂崇拜。你问我，两年前我是第一个举手说我们还没有时间到，现在我是第一个举手，这个李牧师做我的见证说我们要开始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关怀，你奉献了吗？我们要使神的家有粮，你把你的钱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了吗？你奉献你的时间了吗？你参加小组了吗？要关怀，因为大格局永远不可以忘了小人物。我们要森林也要树，还记得我跟你讲99跟1吗？不要只是看99个，我们也要看一个。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小组，每一个人都要祷告，每一个人都要读诗篇，每一个人都要赞美神，使人容易明白。我常常说中国有梦，中国教会呢？北京教会呢？我们的异象呢？ 我们给中国的信息也要听中国的声音。基督教，如果你问我将来的路怎么跑，我想了很久，怎么样子去结束。我希望用一个见证，我希望用一个故事去讲神的意象，我讲不出来。最后，我在我那个老师 Scott Sunquist 的书里面的最后的结论，他自己说的哈，他说白人，他是一个美国，他现在是富勒的其中一个 Dean 嘛，富勒神学院的其中一个 Dean，我不懂叫什么，应该不是院长吧？总之他说他这样子写，那个很长，我也翻译成中文，但是我觉得我先念英文，对他比较来。他说：“It is not Christianity that is to be spread, but the pleasing aroma of Christ that is to penetrate each culture. It was when Chinese people took in and nurtured Jesus in confusion ways that Jesus became Chinese enough to be understood and to stand up in China, enhancing all things Chinese. American architects 啊，这个是我觉得它最经典。” Designing Chinese-looking buildings on the campuses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re such a small part of contextualization. What is vital and necessary is letting go of the gospel to let it be fully alive and nurtured by Chinese believers. When these cultures overlap through missionary and migration, Christianity is most at home. 你听听一个美国人写什么？他说，在中国，我们不要传扬基督教，而是要把基督的香气渗透入文化里面。当中国人以儒家的方式，你看看清楚，他写什么？纳入酝酿耶稣，把耶稣中国化到中国人能够明白时，基督就立住神州，并把中国的一切变为更丰盛。他说，美国的建筑设计师在北京的大学里面设计一些长得很中国的建筑，形式本土化的一小部分。最关键的是，放开手的让中国人酝酿。融会贯通福音，这是我译的，中文不好，不要，请包含。通过宣传和移民，就在这两种文化重叠交接的时候，基督教就找到家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你看这两幅图画，我跟你们说过，为什么我选择 IMS？ 为什么我希望我们唱《谁能使与我神的爱隔绝》？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人经历过救恩的恩典，知道自己的罪，知道神的审判，最后用一些诗写谁能与我与神的爱隔绝的这首歌，或者是一些艺人拍一些基督教的电影。为什么耶稣永远都是绿眼睛、金头发的吗？为什么耶稣不可以长得像这样子呢？我希望你们看到。一些意象，我要你们祷告。今年我对我孩子说的说，我用 Richard of Chichester day by day three things I pray: see you more clearly, love you more dearly, follow you more nearly。 我要你们每天都祷告三件事：更清楚的见你，更深的爱你，更紧的跟随你。今天的亚太好比当年的京东，风起云涌，正如哈巴谷，审判与救赎也是我们的信息。神有他的工作的时间跟手段，有时，我不是说每一次，神会用出乎意料的器皿，包括月外明。我们有内忧外患，我们有残暴，我们也感觉到律法无能，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等候，即使我们不完全明白。同时，我们欢欢喜喜地踏入2016年，猴年更加要赞美，因为21世纪属于耶和华，不属于任何的国家。耶和华最终坐在圣殿里面，异象必然来到。问题是，中国教会在21世纪亚非拉教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问题是，身在北京的 BICF IMS， 我们有没有抓紧他的异象，传他的福音？还是那句话，2016年神对我们说，我买单，我们就站着看着传着。